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三节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负面的东西，第一个是淫乱，连提都不要提。污秽呢，恐怕从上下文来看，还有这个字所用出来的时候，大概也多少跟淫乱是有关系的。虽然我们说污秽可能比较广一点哈，包括可能也有贪婪，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圣洁哈。不过总是在人间，这个淫乱是比较一个多常出现的事情。连提都不可以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道貌岸然了。那个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勿看哈。这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很死板哈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希望在我自己的言语里面，应该是希望是越来越没有哈。我知道在世俗里面，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，这个不是说禁止性骚扰吗？那个性骚扰不仅是手毛手毛脚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呢，就是男人开始就什么言语上说一些不当的话，这个要小心呢。我现在回想一下，哎，这当然也是很污秽了。以前我觉得在小学的时候，在中学的时候，我认为有老师就是在讲课的时候故意用一些不当的行为，不当的那个言辞，因为底下有女学生，说一些叫人家不好意思抬起头来的话。我现在想想，那个都是不当，那个都是开始给魔鬼留地步，说一些随便的话，然后随便碰一下他的手，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，就越来越危险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你说这样子，好好好，如果康牧师这样讲的话，那男女授受不亲嘛。那我们现在信友堂就是隔边男生这边女生这边很远很远，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男不敬女道好嘛。哎，各位，你今天就算躲到深山里面去，你也躲不掉这个的，因为就在你的心里啊。我们真的是堕落到极处了，我们心中就有这些污秽，只是就是我们不是走律法主义的路线，因为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不犯罪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在罗马书一再讲，律法不但不能够禁止我们犯罪，律法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罪借着律法挑动我们犯罪的私欲了。走这条路是没有用的，不过对外在的约束来讲，这还是有必要的。只是这些呢，是我们是如何的来做呢？这我们对世人来讲，有某种程度的防范是需要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也还是需要的。加拉太书说，我们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。我们是会需要一些外在的约束，希望这些约束这些规范是让我们越来越从心中，因为有圣灵有神的话，我们越来越从心中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外在的约束哈。保罗在这里就讲，以弗所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，在罗马世界里发达的城市里面，就跟今天一样，只是今天因为电脑和网络，那是我是知道，包括在中国大陆，我想全世界最穷乡僻壤里面，只要有一个人你从外地回来有一个电脑，那你什么下流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到了。哎，我听到像中国河南呐，或者是大西北那乡下地方，很多人字都不认识，以前是电视都没有，现在电视还是没有电脑那么方便，当只要有一个人有了一台电脑，把那个东西一印出来一看到，那整个村子的风气都会败坏掉了。 我们不是说要用律法怎么样防人，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有某种程度的外在的约束也还是需要的。不过保罗在这里就在讲到说，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，只是避免包括谈话，因为那谈话讲几句话或者有一点有意无意的碰这么一下，对，这真是危险。这我希望你们听我讲这都莫名其妙，这是在讲什么？最好莫名其妙，你们不懂这些。不过我很怀疑你们会莫名其妙哈，我们人没有那么单纯哈。那么如果是尤其是男性，希望在这些事上小心一点哈，这样子和圣徒的体统，因为原谅我说在教会里这样的错误恐怕不会比外面少。尤其是因为教会里我们讲爱啊讲关怀啊，尤其牧者啊，这都需要小心的哈。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讲讲笑话，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很相亲相爱哈。那但是提醒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有适度的防范是好的，不是律法主义，而是我们自己也需要一些约束，因为我们还是在肉体当中哈。但是正面的还是说第四节最后一句话是感谢的话，感谢的话又回到上面的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蒙慈爱的儿女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馨香的供物。我们觉得生命里面上帝为我们做的实在太美太好了。各位，防止淫乱，防止贪婪，防止这一切东西，用律法没有用，都是用上帝的爱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，让我们被美善的事充满，我们就厌恶，我们就不愿意这些东西沾到我们身上哈。那这个淫乱、污秽、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啊，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。神的国我们也多次讲过是什么？神的国哈是神统管的地方。因此不像我们人的国有看得见的国界，有看得见的领土，有感觉得到的权柄，有看得到的人民啊，这是国啊。那么神的国呢，就是神的权柄掌管的地方，神的权柄掌管的越通畅，他的旨意越得彰显。那么就算在波斯帝国的后宫里面充满了污秽，当但以理在那里的时候，当尼希米在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也是神的国。那么神的国再一次不要用某一个地方啊，我们借着外在的律法，包括基督的律法，我们买一块地买一个岛，然后在这里的人每个人都必须重生得救的，天天读经祷告的，这也不是神的国。神的国是神的旨意，不是我们人用人的意思，就算我们人用圣经来统治，那都不是神的国，是十字架的道理，是福音，是圣灵的大能在彰显的地方。那当然神的国我们也说从旧约就开始有，你可以说从人堕落以后，神就开始用一两个人啊，早一点的时候挪亚，比较明确的时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神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拣选一个人，然后来把神的国度在这个民族国家里显出来，就是以色列人。当然以色列是失败了，但是神把他的话借着以色列人传下来，所以还是有他的好处啊。保罗在罗马书就问，那以色列到底有什么长处？他们什么约都没有守，只是惹上帝更大怒气。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就是神的圣言托给他们，即或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会废掉神的信实吗？断乎不能，倒不如说人是说谎的，神是可信的。神的国度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有一点像是在以色列中间蕴藏着，那么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更明显，到教会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显出来。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不能把教会等于神的国，如同我们不能把以色列等于神的国，我们还是说神的国就是神旨意彰显的地方，将来因着福音的广传，那些悔改归向上帝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完全在神的国里，那就是新天新地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方面在世界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一方面也在神的国度里面哈。这是所以在神的国度里，对我们今天来讲呢，单就这节经文来讲，我们活在圣洁良善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。我们活在淫乱污秽贪婪当中的时候， 我们可是跟神的国没有份。就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当大卫犯淫乱的时候，他在神的国里无份；当大卫悔改的时候，他在神的国里有份。当然我们身体不是随时可以这样的分割的，我只是要各位来了解一下，把它讲得强烈一点。事实上如果你是属神的，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属神的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属神的时候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好，他为什么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呢？这个是指这个意思是在基督的和基督的国里和神的国里，还是是在基督里和在神的国里呢？那我想哈，我愿意比较解释，就是说在基督里跟在神的国里是一样的意思。在基督里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个字眼，那么跟约翰福音十五章可以放在一起，就是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，把所有从基督来的好处都可以转到我们身上，把我们所有的败坏和软弱都可以转到耶稣身上，就好像一个枝子跟葡萄树相连的时候一样，枝子在葡萄树上，以至于葡萄树的所有的养分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这个枝子，让它能多结果子。所以在基督里是多与基督相连。那么在神的国里是指一个因着信靠上帝重生得救的人，顺服神的权柄所能活出来生活。这两个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句呢，在神的国里好像是要跟旧约的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，还有以色列人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应许把它显出来的。在基督里比较多是跟基督相连，在基督里比较多是我们希望多有那个基督的那种气质活出来。你在基督身上会看到贪婪、污秽和淫乱吗？不会。那么因此你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你也不会看到这样。那如果你是这样，你怎么可能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呢？我们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我们讲一切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行为，但是我们却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真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会活出一个美善的行为。所以保罗在好几次好些地方都提到这个哈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讲到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神的国是那样良善，你这污秽的人怎么进得去呢？我们用人间做例子，当你有 SARS 的时候，当这个国家流行 SARS 的时候，你流行 SARS， 你自己身上有 SARS 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进到任何一个跟 SARS 要隔离的国家呢？你连不要说你连坐飞机都不可能，你那个人家连签证都不给你签证，台湾的旅客拒绝不欢迎，你身上带着 SARS 不能进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。我们身上带着罪恶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不只是不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国度，给你你也不喜欢，两个是格格不入。就好像你没有穿上太空衣，你不能够到月球去。你去月球，如果就我们现在这样，你去月球，你只要一走出太空舱你就死掉了，你没有那些保护，你不能够适应那个时候的那里的气压、空气等等，那是一个很生存条件很弱的地方。神的国就刚好相反，那是一个充满良善美好的地方。我们这污秽带有 SARS 的人是不可以去的。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你是必朽坏的，你怎么能到那个不朽坏的呢？你会死会老会败坏不行的。那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讲到说，那些行淫乱的，那些体贴肉体的人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哈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。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生得救，我们一定要脱胎换骨，我们一定要有从神国天国之君来的那个生命，那个属灵的种子，那个话 更新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进去。而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又在体贴肉体当中的时候，好像已经得到的那个丰富的生命，好像又使我们跟他无分了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说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嘿，这很有意思，贪心跟拜偶像怎么会是一样呢？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也讲这样的话，拜偶像好像不一定是贪心啊。事实上我们如果从世俗来看，拜偶像拜得很虔诚，不贪心啊。哦，他们不但不贪心，我听过很多人啊，他拜偶像拜假神好虔诚啊，大笔大笔的银子送到庙里去啊，他不贪心啊，他很大方啊，他赈灾啊，他跟慈济一样啊，帮助很多的人啊，他不贪心。那么为什么拜偶像跟贪心一样呢？因为不管，对不起，不管是慈济也好，任何人也好，你没有在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你所做的其实到最后，你不是信靠真神，你还是在贪婪，就是你不在真理当中。那我想这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世俗的这些宗教里面，他大笔大笔的银子送进去，其实是希望消掉更多更多的灾，希望得到更多更多的好处，还是一种贪婪。你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吗？我们基督徒不是想要摊上天堂吗？ Well， 大大不一样。各位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想摊上天堂，我们会上天堂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被上帝的真理光照的人。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，我们看到我们被这位上帝所爱，哦，那就让我们欢喜的不得了了。我们在这位宇宙是宇宙的主宰的爱中，他把一切的丰富白白给我们，我们发现我们以前所要的东西都不是正确的，都不是对的，我们要的是这位上帝，因为我们失去的是这位上帝，失去这位上帝就失去了一切的智慧，一切的爱，一切的生命。我们现在发现他借着那个耶稣的代赎把这一切白白的又给我们，我们以前的贪都贪错了，我们根本不必贪，我们信就得到了，上帝把这些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了，得到了，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更渴慕他，我们对主的良善美好就有更多的，我姑且用这个字，更多的贪，大大张口的贪。可是这个贪跟世人其他宗教的不一样，当你贪有上帝更多爱的时候，你如果真的是贪上帝的爱，那么你就有更多的爱去爱人。当你贪神给你更多智慧的时候，你就更愿意用神给你的智慧谦谦卑卑的去服侍别人。当你贪上帝给你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就更谦谦卑卑把上帝给你的能力分享给别人。所以如果我们用贪这个字，不是不可以用哈，我们对神大大的张口，那都不是要让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，那是让上帝的心得到满足。我们有上帝的心去更良善的，更不自私，更谦卑，更主动，更喜悦的跟人分享。所以主，我贪你的话，我贪你的圣灵，我贪你的十字架，因为这些东西刚好就把我的自私卑鄙自大一个一个剥夺掉，刚好就把你那个大方的不嫉妒的，不自夸的，不张狂的，蛮有恩慈的，愿意隐藏的那些美德给了我。好，那世人的那些贪，就是他没有一个他没有真正的安全感，他不认识真神，所以基本上总是自私的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多大的满足的哈。那这些在神的国里无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安全感，我们还是不知道主如何把丰丰富富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在神的国里面，但是越是没有安全感，越是怕别人比我们优秀，比我们好，越是怕我们所心爱的什么东西被夺走，患得患失的话，我们就越不在神的国里。因为你要认识一件事，神的国里面没有损失，只有丰富。以弗所书不是有这个字吗？我们在第一次第二次就看到那个神那个有测不透的丰富啊，要把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是丰富的， 是多而又多的哈。那你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这位无穷无尽上帝给你无穷无尽的美好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怕，我们就贪，我们就没有安全感，其实我们就很可怜很可怜，怕失去这个，怕失去那个。其实淫乱污秽贪婪都是要抓，又像何西阿书说的一样，捕风捉影啊，我们在抓吸风，我们在吃风，我们在吸这些空洞的东西，让自己更空。或者也像我这个礼拜天讲到的，上个礼拜天讲到的，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在梦中喝水一样，好像在梦中吃饭一样，吃了一大堆，因为是在做梦啊，所以还是渴啊，还是饿啊，那都不是真实的。你不回到真实的上帝，你贪的金钱，你贪的淫乱，你希望在性上得满足，在钱上得满足，在名上得满足，利上得满足，权力上得满足，你根本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国哈。拜偶像就是这样，你好像可以得到很多的风光，或者得到很多暂时的保证，但都是空的，所以就饮鸩止渴，就像吸毒人越吸越不满足，越吸越痛苦，越吸越把所有的钱丢到那个黑洞里面出不来，然后自己的身体也拖垮，家人也拖垮哈。其实不只是吸毒了，我想赌博或者是其他种种罪恶都让我们进入虚空里，然后什么都没有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